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雅各，把它讲完啊。这个雅各拖来拖去，一直拖了两年了。每次都在的请举手好不好？有没有每个人都在？每次都在的请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每次都听了举手好不好？没有啊，竟然没有一个啊。第一次带人举手好不好？第一次有多少人第一次来？那好，至少有头有尾啊。实在这样讲是非常的累，因为每一次好像都要重复。但是雅各实在也是一个需要细嚼烂咽的东西，这一本书不是很容易的一下读完，并且当我们做了这些大纲讲的时候，我一面讲一面发现，能够解开这本书的奥秘，或者能够明白里面属灵的意义，跟自己的经历很有关系。看书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多大的帮助，看别人所写的，看别人所讲的，我自己觉得不大有帮助。是两点，一个，如果那个弟兄的经历比我们深得多，他有时候讲的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有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发现，我们读起来也觉得索然无味。所以后来我慢慢就越多在主的面前祷告，越到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越难，因为这里第六幕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第八章第五节到十四节，一共只有十节圣经，但是这里面讲了很多的事情，而且要把这一幕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面来了解的话，跟其他前面的五幕都有关系。我们已经曾经说过，雅各书要读通的话，要读明白的话，必须有三件事情注意。第一个就是圣经的本文怎么说，它故事的发展是不是有连续性。第二，要应用在夫妻中间的关系上面，能不能读这本书的时候看见这个所罗门和苏拉密他们爱情的深入。第三要看的就是说，能不能因为这样读叫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大有进步，大有改善。所以这里第六幕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爱情开始一直到经过当中的曲折到更新，现在差不多成熟的时候，那么第六幕应该讲什么呢？但我这样读的时候发现，有时候我们需要修改从前那些大纲，有一点修改，因为我们读大纲的时候跟再次细嚼烂咽的时候里面的感觉又不同。我们上次讲过第四节，讲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已经说了，这节圣经在雅各里面一再的出现，所以我们的感觉它是一幕跟一幕中间的过门，用诗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而且这样唱的时候它就影响联想到以前所有一些爱情的经历。我们已经讲到这个雅各的情形，这个苏拉密女她跟君王中间的联合深入，他们爱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这样的实在，以至于我们前面说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而且从他身上发生许多新陈佳美的果子。那么最后一幕到哪里去了呢？他里面第四节上一幕结束时讲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叫醒我，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让他沉醉在爱的回味和享受中间，因为和主当中的爱情需要时间。我自己和我太太结婚20多年了，我发现我们很需要时间在一起，和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是一定有什么事情要谈，而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爱情的甘甜是由两个人来共享的。假如我们信主到现在还不晓得主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和主花时间，不是为了对付我们罪而已，不是谈一点工作，不是家里的问题，不是我们怎么样服侍，不是怎样我们在 家庭中间生活，都不是，而是我们面对面和神当中和主当中有一个坐在那里他的脚前享受他同在的那种心愿，好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享受他的同在。那我们自己在经历中间恐怕这方面是没有人能够教导，也没有人代替，除非里面的心窍开了，真正懂得坐在主的脚前在那里分享，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从天明到天黑能有多少时间在主的面前交通留恋不忍离开，这些经历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也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一个人变成稳重，变成成熟，在爱的里面生根立基。保罗说在爱里面生根立基，怎么生根立基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在基督的爱里面生根立基，怎么生根立基呢？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而是经历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因为能够享受主的爱而对于世界上的事情轻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因为主的爱而自然的在每一件事情反应中间考虑主的利益为先？我们是不是因为能爱主的缘故，把我们一些身上的那些软弱求主的宝血遮盖，然后在爱中间让主来吞灭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在爱的经历中间个人和主交通不能少的。瞻仰他的荣美，大卫讲的这方面的经历，求在他的殿里求问，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因为仰望他，保罗又告诉我们，我们面对面敞着脸可以看见他。我们能够因为瞻仰他的荣光而从主的灵反照，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了一样。这些生命改变的经历，一个基本的要求，时间。时间，没有时间一个人不能属灵，没有时间在主的面前一个人不可能改变，没有时间到主的面前一个人不能看见自己的光景。所以这里当他享受主的爱的时候，和他良人中间爱情的时候，那个时间那么宝贵。而且当我们属灵的事情担得太多的时候，尤其宝贵这样一点点时间，尤其宝贵这样一点点很难得出拔得出来的时间。好比我们家里面夫妻孩子多长大的时候，分去我们很多的时间。但是如果夫妻中间长久缺少这个爱里面的交通跟共享的话，会成很生活，这个爱情的婚姻会成为非常的枯干而没有意义。我们有时候也必须和弟兄姊妹谈一点家庭的情形。中年人有中年的危机，也就是家庭是一个危机。为什么？因为太忙了，夫妻中间没有时间在一起。所以这一件事情非常提醒我们，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等他完完全全浸透在爱的交通里面，好像沉醉在里面。那这是第五幕结束的时候，实在就是爱情的发展来讲，到这里可以说最高潮已经好了。那为什么要有第六幕呢？第六幕我们以前讲过，是从八章五节开始到十四节。第六幕的背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读一下第五节就可以考虑一下。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里有一幅图画。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这是很奇妙的一幅图画。我们以前注意到，当这个女子被所罗门迎娶的时候，也是从旷野里面上来，上到王宫里面去。那这个地方是讲的什么意思？为什么再一次从旷野上来？难道她在王宫里面一直还生活在旷野吗？不可能，既然在王宫就不可能在旷野。所以这里到底讲什么？那么这些事情呢，慢慢的我们有一点明白。因为到后来我们看见这个苏拉密女和她的兄弟中间的关系，这里就让我们想到一个久已遗忘的话题，就是她同母的兄弟。苏拉密女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我同母的兄弟兄向我发怒，因为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是第一章第六节的话。那你看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第八章里面最后讲什么？最后第八章里面从第十一节又讲到葡萄园。等一下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了解葡萄园在整个雅各里面预表的地位到底是说了什么。但这里面苏拉密女就回到她母家去，中国人叫做归宁。在这段圣经中间，我看了很多的书，刚才我说过，很多的看书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有两种的说法比较突出的，一种是讲到这一章的，或者我这样说吧，尼托森弟兄在他的歌中之歌里面就把这一段讲到女子盼望被提啊，到底跟女子盼望被提有没有关系？我们讲到信徒盼望，不是这个女子经历，讲到我们信徒盼望被提，到底能不能这样解释？ 等到我们讲完以后，请弟兄姊妹再看有没有道理，有一点道理，那但是跟其他的本文接不上，问题在这里，这里怎么叫做背题呢？所以 Kill and Delicia 这个德国的两个神学家，他们所讲的看法就是说，这一幕的结束，第六幕这里结束，最后是他和他的良人在旷野里面慢慢的淡出啊，用戏剧的话来说。那么尼弟兄关于这些话的解释，为什么是根据第十四节，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讲到他盼望良人再回来，好像他所给我们看见雅各的接受是女子在等候良人，这有相当的道理。但是 Kieran Delish 给我们看见这一句话，他所说的重点和观点不同的时候，他所表现又有不同的境界，讲到他和他的良人一同往远方去，所以这两都是很有名的，而且非常有属灵深度的人，我们不能知道对和错。好在今天我们读雅各时候呢，也不一定需要在对错里面，怎么样叫我们属灵生命上得到经历和帮助。我自己读的时候，我知道，我觉得有一种感觉是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假设我现在讲的情形是讲到苏拉密回到他的同母的弟兄那里去，因为当他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他一个最重的负担是什么？当他属灵生命已经成长，在王宫里面和主的关系和他的君王的关系已经到爱情这样深入的时候，他里面的关心是他同母的弟兄，还有他家里未成熟的小妹。我们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第八节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良乳尚未成型，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讲到她对于那些幼嫩的信徒心里的一种关怀。所以这里讲的主题是讲到一个成熟的信徒怎样带领那些软弱的幼嫩的弟兄姊妹们也走上这条爱主的路。我觉得这件事情成为一个非常比较合理的解释，所以我喜欢采取这样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讲到在这段圣经中间那一个女子她怎样一种负担回到她父家里去，所以这里才有再一次经过旷野回到她父家这个情形。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而且她这次回去不是她一个人回去，她回去的时候是带着她的良人回去。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主题既然是怎么样帮助那些幼稚软弱的信徒，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处理事情上面都一直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果要叫人受吸引，我们就必须把主带在我们的身上，必须让主在我们每一个行动中间显明出来，人才会因为看见主而受到吸引，而有一个起来跟随主开始爱主的决心。好像雅各书第一章讲的，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一代又一代，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过去，前面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身上的表现吸引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再往前走。所以这里讲的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他第六幕一开始的时候应该给观众一个看见，就是这个女子如何的依靠在他良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太好的图画，好像表现十分的软弱啊，好像别自己没有力量。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正是这样情形，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力量，他不靠自己的力量。刚才我们弟兄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一个老练的人，一个爱主的人，他和人的分别在哪里呢？他不靠自己的聪明，不靠自己的智慧，不靠自己的才能。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大卫也是这样一个人。那些以往的世代和主当中有深入交通经历的人都能够证明他们是不靠自己。保罗就说了，我们不靠自己，乃是靠那个叫死人复活的主。他说我们不是靠自己，他说不是靠肉体，若是靠肉体，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人，如果靠肉体我会靠着了，但是他不靠肉体，靠什么？靠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娇弱无力，一点力量都没有，这种的表现 不是装出来的，看起来十分的软弱，但是有属灵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人看他是十分软弱的时候，其实他这是最刚强的时候。保罗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为什么？因为他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或者住在那个加我力量者的里面，我凡事都能做。保罗说，为什么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他软弱是不愿意他肉体出来活动，好像很愚昧，好像很无助，好像没有力量，但是事实上这个人是完全靠主的人。昨天我听见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讲的很浅的一件事情，讲到有一个人，他是 drug addict， 他在大学里面的时候，他已经不仅自己吃药，还卖药 给推销药给人吃，所以在学校里面很有权能的，因为他很有钱的。结果他就碰见一些人，所谓 Jesus people， 那个时候大概60年代的时候，无论到哪里都跟他传福音。他气起来，他有一天，他 那天不晓得怎么样，正好身上有把枪，他说，你再给我传一次， 我打死你。那个弟兄就哈利路亚，当然你把一个人枪顶在你肚子上你怎么办，他就哈利路亚，你把我打死正好，我去见主。很奇怪，那个人手枪扣不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当我们学会依靠主的时候，是最最刚强的人。当我们学会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这里的依靠叫做 lean on， 依靠他，走自己走不动路，需要依靠主才能走路，自己不能够决定，依靠主才能决定。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属灵生命到成熟的时候，他觉得动也会错，静也会错，不动不说又太过，说了不安，不说又太不、说了太过，不说又不安。为什么？他需要依靠主，巴不得在我们中间有人能够在这方面经历，叫人看见耶稣基督是何等有力的一位，因此能够吸引人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晓得假如用舞台剧的方法来表现，要多长的一段音乐才能给人有这样一种印象。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而且这里你看，他没有自己的形象，没有自己的特点，没有自己的突出的地方，叫人根本认不出来。因为为什么？众人的眼目靠近，看见良人，没有看见他，但是明明知道这一位来的就是这位苏拉给女子，因为他是回到他的本族本家。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从预表上面来讲，今天一个人爱主的学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全教会。一个人爱主的学习是为什么？是为了要影响神的儿女，叫他们都能起来爱主。爱主的学习是为什么？是把他们的生命放在教会里面，回到他的本族本家。他为什么要回去？因为那里有同母的兄弟。这里话下面一半，第五节下面一半，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虚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虚劳。我已经讲过，雅各书最难读的呢，就是这些话不晓得谁讲的，是苏拉米尼讲的呢，还是所罗门讲的呢？不晓得。那我又回到这些伟大的前辈里面，那边书里面去看，糟糕，也是一个讲的一个讲的，叫我无所适从。所以到后来我都把他们书上一盖，我就祷告主摸摸看里面的感觉。这里一句话，我靠着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里没有答案，当然不需要答案，因为明明知道是谁。那这句话是谁对谁说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虚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虚劳。很多人以为这是苏拉米女说的，因为根据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个苹果树的意思是所罗门，是那个男子，我的良人在男子中间好像苹果树，这里讲了，对不对？第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提到的，所以就觉得说这是苏拉米女在这儿说，但是另外一个人说不，这是所罗门说给那个苏拉米女听的。不管怎样，这里有一件事情是知道的，这里讲到一个生命的起点， 因为当我们看见这个女子有这样完全的改变的时候，就不免回想到她生命起头的时候那个光景。她生命起头的时候，当她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个从她母亲怀中出来的时候，那个幼嫩的生命，到什么时候会变成今天像这个苏拉米女这样完全依靠良人的情形？这是一种情形，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呢，讲到苹果树，是讲到他们在那里刚开始爱情中间交通联合的时候。这话也可以了解，因为当他在一起爱情中间交通的时候，总是会回想以往所发生的事情。真正的爱情必须有它历史跟时间的因素累积起来。这里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这句话呢，就叫我们回想到前面第五幕结束，刚才我讲的那些圣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他自己情愿。他是在苹果树下里面动了爱情。他说你母亲在那里为你虚劳，生养你的在那里 为你虚劳。为什么特别提到母亲呢？这个母亲照属灵的意义来讲，是讲到教会。母亲耶路撒冷也好，称作我们的母，属灵的母亲，教会是母亲。每一个神的儿女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幼嫩，每一个神的儿女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有人照养他，看顾他，爱护他，使他的生命在那里慢慢的成长。可是一直要到他被神的爱挑动的时候，他才会走在属灵的路上。刚才我们讲过，一个人得救虽然是个起点，但是属灵道路的起头在于他里面爱的觉醒。在第一章里我们就说过，我们和主当中属灵生命的道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从得救开始，是从爱主开始。所以这里面讲的两方面情形，生命的起头和生命经历的起头不一样。生命的起头每个人因信得救，生命经历的起头怎么样会进入与主的交通，与主的联合，怎么样会和主合一，从爱开始。所以这里面一方面提到他的母亲的虚劳，一方面提到爱情的觉醒。刚才我们讲过，这一章圣经最后一段圣经雅各最后一段是整个雅各的结束，而且我们也说过，这段圣经解开对我们前面的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里是一个 nutshell， 一个总结，一个大纲，要叫我们知道属灵道路的起头跟它的结果，好叫我们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所以用诗的话，用很自然的歌曲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经历跟前面几章圣经完全联合起来。所以这就是说，最后我说我因为看这些书看得实在不明白的，我就完全关起来好好祷告。我就发现从第一章开始，这里每件事情都有。就着我们讲到来讲，这里这个今天这节完结篇实在是把从前以往的经历都温习起来。好，这里这那这个第五节我就这样交代。第六节这几句话在雅各里面大概是最被人引用，而且所有人都喜欢背诵。什么呢？请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将他歌颂爱情。所以很多的时候读雅各的人怎么样读都不会漏掉这一句的，因为这是太突出一句话。当然雅各的主题是讲了爱情，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了，这里讲了爱情，讲了耶和华的烈焰。所以你知道这个爱跟神不能分开，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那我们说这个讲的爱情是用这么话的强烈来形容，不是大煞风景吗？爱情不是软弱的吗？不是很柔软的吗？不是很温柔，不是很和平的吗？这里不是，因为爱有一个忌邪的态度， 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神的爱最不能被人明白的，就是神说我是祭邪的神，对于偶像是完全抵挡，完全消灭，完全除尽，那些敬拜偶像的人完全杀灭，好厉害。这是爱，神的爱如阴间的残忍，死之坚强。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保罗这样懂得神的爱的人，在哥林多前书末了后书末了就说什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奇怪，他们讲那么厉害的话，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5:22，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为什么？因为爱有一种排他性，当我们的爱完全归给神的时候，心中就没有世界的地位。当我们的爱完全归给神的时候，心中就没有偶像的地位。当我们的爱完全归给神的时候，只有爱神的能够相容，只有神的爱所爱的能够相容，所以我们能爱弟兄，所以我们能和夫妻相合，我们能儿女相合，因为从爱里面出来。但是凡是和神的爱不相容的都要排斥，无论你是爱世界爱物质的享受，或者爱你的名望爱你的地位爱你自己，所有一切的爱都会被神的爱所打碎。因为爱有一种排他性，爱有一种独占性，而且它的力量是这么大，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个记恨当然是就表示明白，爱就是记邪，没有办法，你心又爱世界又爱神。主说一个人不能爱两个主，不能又爱马门又爱主，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不可能，因为你的心里容不下两样，这两样在你心里也要征战。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苏拉密你走了这样长一段路，当他完全进入和主的联合的时候，你可以晓得没有一件事情在他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经历，当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爱主老练的时候，他的心不在工作上面，他的心在神身上面。他不是不工作，但是他虽然侍奉神，他的心不在他工作上面，完全爱神。弟兄姊妹，这对我是个考验，因为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能不能说我侍奉神，但是我所爱的是主，不是工作。弟兄姊妹，你们的工作不是侍奉神，不是全世界侍奉神，你有你地上的职业，你能不能说虽然神大大的祝福我在这里，我有许多的财力，我的工作大大的复兴大大的蒙神祝福，但是我是爱神，不是爱我的工作。我不晓得王永庆是不是基督徒啊，假如他是基督徒，他能不能说我爱神，但是我不爱我自己的自己的钱财，能不能这样说？如果你要做真正你爱神的人，你到有一天你就必须明白爱的独占性。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钱，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蒙受神的祝福，而是爱的独占性叫我们除了爱神之外其他没有法子爱。那么有也是这样，没有也是这样，一点不影响我们爱神，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和老练。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